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播音。美国将单独提出加沙停火决议草案，中国示警境外网络间谍威胁，疑似贼喊捉贼。
也就是说，这其实都是他在对别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别人对他在做的事情，这是中国惯用的手法。
洛杉矶华人团体聚集抗议中共跨境镇压，
但是我只想说我不会怕，我会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
中国走向孤立，习近平偏执是否罪魁祸首？
这些数字最后的表明就是中国真正是孤立。
现在不是以经济发展，已经直接说要把国家安全拿出来说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以色列军方星期二2月20号表示，在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就阿尔及利亚起草的一项决议进行投票表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已经表示，美国将使用安理会否决权阻止这一决议的通过。在安理会投票前，美国在安理会成员国中传阅了自己起草的一份决议草案。根据美国之音看到的美国起草的文本，该草案强调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以及急需一个可行计划，在以色列进攻拉法时保护平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乌克兰总理石梅加尔2月19号在东京举行会谈。岸田文雄说，日本将继续与乌克兰合作，直到和平重返乌克兰。他说，在今天的会议期间，我们取得了重要成果，签署了50多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日本提供158亿日元，约合1亿5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排雷和能源交通领域的重建项目。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狱中死亡之后，2月19号，芬兰、德国、立陶宛、西班牙、瑞典和荷兰等欧洲多个国家政府发表声明，称他们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官。伦敦上周五也采取了相同行动。上述国家要求与俄罗斯最高级别外交官就纳瓦尼之死进行对话。同一天晚上，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民众在卡比托里欧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47岁的纳瓦尔尼2月16号在监狱去世。西方社会以及纳瓦尔尼的支持者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要为纳瓦尔尼的死亡负责，不过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否认。台湾海巡署说，一艘中国海警船2月20号上午进入台湾金门附近海域，海巡署派出巡逻船抵达现场之后，立即以无线电和广播告知中国海警船未经许可不得进入限制水域，并持续伴航驱离。中国海警船在大约1个小时之后离开。同一天，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呼吁两岸保持理性、对等，通过互相合作的方式维护金厦海域安全，
也让两岸的人民呢，能够更健康有序的来交流。
此前，一艘中国快艇进入台湾金门禁区水域，被台方驱离时，造成2名渔民死亡。中方发表声明称，台湾金门靠近中国周围的海域根本不存在禁渔区。对于2名中国渔民的死亡，称将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捷克农民2月19号将拖拉机开进首都布拉格市中心，在农业部外阻塞交通，抗议能源价格高昂、政府官僚以及欧盟的绿色政策。一位农民说，他说，我们到这里不是要阻塞交通，而是要引发人们关注农民的重要性，没有我们情况会很困难。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只进口的国家，那会是很糟糕的。粮食自足是每个国家的基石。 今年以来，欧洲各国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廉价的进口以及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限制措施。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示警境外网络间谍威胁，是否贼喊捉贼，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慕尼黑安全会议落幕，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5号在慕尼黑举办的网络安全会议上公开点名，指出中国与俄罗斯的骇客间谍正在全力破坏法治世界的安全。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安全部16号称，境外网络间谍窃取资料影响中国军事与国家安全。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此举正是贼喊捉贼。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志远，
中国国安部16号在微信公众号以网络间谍是如何有机可乘的为题发表文章，表示网络已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重要阵地。台湾民进党不分区新科立委、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沈博阳对美国之音说，
以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来讲，他都是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先宣称别人对他做了，也就是说这其实都是他在对别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别人对他在做的事情，这是中国惯用的手法。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不久前也表示，中国政府投入巨资而且吸收网络犯罪者，使其黑客攻击能力倍增，让中国的网络入侵计划规模世界领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一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强调要防范网络间谍，是因为中共认为美国都在指责他，所以先用境外网络间谍的说辞来铺梗，作为日后反制美国对中国指责的借口，也就是不是只有你美国可以指责我中共做网络间谍行为，其他国家也在对我们中国大陆做网络间谍行为。曾一硕表示，中国国安部提醒民众防范境外网络间谍其实是一种投射，因为中共对其他国家会这么做，所以他也认为别人会这样对他做。他还表示，中国网络间谍活动受害最深的是西方国防产业链，因为要研发出一个尖端的现代武器设备需要常年的金钱投资与高素质的人力和技术，如果用偷去窃取这些高价值情报是最廉价的方式。曾一硕说，
这些网络骇客即使他是接受政府的指使去窃取的国防产业的一个机密，但是他一样会由政府这边来转移给哪一个军工厂啊？这跟其他国家可能比较不一样，其他国家部门之间各自行事，所以这个对于国家利益是尤其是军工产业需要长期研发投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损失。
台湾民进党立委沈博阳说，中共的网络间谍活动不管是资料的窃取，还是取得资料后去进行威胁，又或是把资料放给专门在散播假信息的团队使其散布不实信息，都对自由世界是很大的威胁。他说，
那还有更大的威胁，就是在战争的时候他们更有能力去破坏这个基础设施。
美国联邦调查局早些时候也发出严正警告，表示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正在频繁地将攻击目标对准美国境内的水处理工厂、电网、交通运输系统等重要的基础设施。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示警境外网络间谍威胁，是否贼喊捉贼，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洛杉矶华人团体聚集华人社区抗议中共跨境镇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个星期六2月17号下午，洛杉矶的中国异议人士和新老移民聚集在华人社区的丁胖子广场举行抗议活动，声援被中共跨国迫害的受害者，并且为贫困新移民送上过冬物资。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陆阳，
捍卫美国安全，
驱逐马列共匪，
驱逐马列共匪。
张木林的报道说，当天现场聚集了200多人，其中许多抗议者手持自制的标语牌，高喊口号，呼吁中共停止跨国迫害的行为。活动现场免费派发全新的毛毯、枕头、被子等生活用品，周围等待领取物资的人们提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活动负责人谢立健表示，美国是一个尊重尊严、崇尚自由和人权的家园，他希望这些物资能够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带来一丝温暖。来自中国河南省的张英伟表示，目前他在洛杉矶从事装修工作，由于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生活还没有稳定，因此需要领取一些物资。
参加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打倒共产党，解放中国人民，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是最邪恶的。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了解不到这些信息，自从我了解到之后，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走线来到了美国，然后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去改变我，去追求民主自由。
来自安徽省阜阳市的袁学宝说，
因为我看到共产党的本质，还有习近平的独裁，我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那个地狱之门，毫不犹豫的来了美国，头也不回。我在这片美国这片净土上，我可以自由的发言，我可以反抗独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每个人都作为压倒共产党一根稻草。
袁学宝回忆，他于2024年1月30号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在国内他曾从事货车司机的工作，来到美国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目前仍未找到工作，他自己需要购买食物，住在一个家庭旅馆里。袁学宝接着说，
来到美国这边土地上呢，我们大家只要奉公守法，愿意干，肯努力，这个回报是成正比的，不像中国那样啊，他给你洗脑，给你宣传什么勤能致富，这些全都是假的毒鸡汤。
来自江苏省的王建明强调，他在活动中帮忙运送物资，他对中共的跨国镇压感到非常恐惧，因为在上一次的抗议活动之后，中共已经找到了他的家人。不过王建明告诉美国之音，
但是我只想说我不会怕，我会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
来自北京市的肖亮是当天活动的义工，他介绍星期六的活动有两个目的，一是向洛杉矶的新移民派发过冬物品，为他们送去温暖，二是针对中共在海外的特务行动以及对海外流亡人士、民主人士的迫害发起抗争和倡议。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洛杉矶中国异议群体聚集华人区声援被中共跨国迫害的受害者。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走向孤立，习近平偏执是否罪魁祸首，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撰文分析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偏执让中国变得越来越封闭和孤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采访嘉宾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香港独立时评人桑普的精彩片段。
魏碧洲先生，刚才我提到的英国经济学人呢，他是透过了外国游客的访问中国人数，还有外资的流向、美中航班的数量、留学生的人数，还有习近平他出访的频率这些数字来综合分析，您怎么看这篇报道？
那这些数字最后的表明就是中国真正是孤立。你比如举个例子来讲，他在您刚刚提到说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出访的日子，那么在过去的话，2019年的话，他大概在外面大概将近待了就是有28天以上。那么在去年呢，只有13天，那还包括去了一些这个他本来不想去，后来又去的一些地方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几乎是减半了。作为一个领导人哈，他跟国际之间的亲自接触这样子的减少，说明什么？说明他可能有些会他不便参加，不想参加，不愿意参加等。另外还有一项数字呢，讲过呢，关系到国力的，就是中国的学者啊，跟外国的专家、跟外国的学者联合发表论文的这个数量，就是降低了30%，可能是中国自己学者不太敢分享自己本身研究的资料，被认为是一种间谍，或者是说呢，根本就切断外国的这个观念，还有学术上的沟通的来往。那这个对中国当然是很伤的一件事情啊，很多事情就是必须要跟国际上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甚至大幅的合作，才能可能取得学术上进步的大步发展。另外呢，包括还有留学生也在大幅减少。更惊讶的数字，譬如说啊，两国之间的民航，对不对？他拿2月份做比例，在2019年的时候，这将近达到12000架次直接来往的航班。那么在今年的这个2月份，2024到2月份，只有来到290几、280几这个航班，就5倍的差别。中美之间这样子的大幅的降低班次，这个说明什么呢？中国至于对美国来讲的话，或者对全世界来讲的话，基本上都虽然他最近开放了一些跟一些国家的免签互签，但是大家能去的人还是相对的减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啊，疫情解封之后到现在为止，中国跟外界的这个孤立的情况，或者是保持这种不来往的情况，这对中国当然不会是好事情。
好的，继续请教桑普先生。刚才这个魏先生特别提到这个当中有一个数据是习近平出访的这个天数哦，在去年2023年一整年出国访问的天数只有13天哦。那么英国经济学人甚至用宅男来形容这个习近平哦。习近平他现在是否真的陷入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偏执？是否显示了中国正在走闭关锁国的时期呢？桑普先生。
当然你很多的反对的论述会觉得说，哎，李强有出席达沃斯的会议啊，要深化开放改革哈，甚至说有那个拜习会之后有军事对话，甚至有好几个国家，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国家15天的免签证。因为说很多外国游来了嘛，我觉得很多反对的论述跟实际的数据证明说，真正的脱钩断链虽然没有说在国际上面很风行要这样做，但是在很多层面上越来越把中国推向那个闭关锁国的境界。中国很想从外国去继续拿到知识产权，继续拿到他们先进的技术，但如果说在很多的数据，刚刚经济学人的数据里面看得到，第一个习近平的出国外访的数字，第二个是中国的外国人出入境的数目，那比2019年的时候减少6200万人，跌幅是 63%。 再加上FDI 外国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建项目啊，就是11年前是8700亿美元，2022年是180亿美元，加上最近那个很多美中的贸易额下降了 21%， 美对中国的投资也下降了 87%，这些都是显著的数字，都是美国跟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所以这个地方很严重。现在不是以经济发展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直接把说我们要把国家安全拿出来说事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采访嘉宾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和香港独立时评人桑普的精彩片段。中国走向孤立，习近平偏执，是否罪魁祸首？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伦敦举行丝绸之路音乐会， 抵抗中共实施文化灭绝。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个星期四2月15号晚上，伦敦举行了一场名为《丝绸之路集合》的特别音乐会，吸引了来自中国、土耳其、香港和英国的艺术家共同参与。这次音乐会展示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等地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维吾尔族音乐的魅力。这场音乐会既是对维吾尔人民抗拒中国政府文化灭绝政策的致敬，也是对跨文化合作和共享文化遗产的庆祝。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志远，
多家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报告称，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被拘留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这些设施被批评为集中营。在此背景下，伦敦丝绸之路集合音乐会成为一种文化抵抗的象征，表达了对维护维吾尔文化遗产和身份的坚定承诺。任职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宣传助理的谢尔登斯通称赞音乐会的音乐既充满吸引力又带有悲伤。他告诉美国之音
Yeah, well, I think it's a nice alternative to the usual political rallies.
他说，维吾尔音乐与西班牙音乐、塞法迪音乐和印度音乐有足够的共通之处，让人们能够融入其中。与通常的抗议活动相比，这种方式更加轻松，它既能带来欢乐，也能带来悲伤。斯通也表示很担心中国政府的文化宣传，他说，我总是有点警惕，因为中国政府自己现在也在通过各种视频和旅游产品来描绘这种美丽的维吾尔族文化，就像纳粹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称有田园诗般的集中营。香港自由委员会的公共事务与倡导经理艾丽莎芳表示，看到香港和维吾尔音乐家在音乐和行动上的合作，对他来说是一种美丽的体验。
I think it was beautiful as a Hong Kong person.
艾丽莎芳告诉美国之音，作为一个香港人，我认为看到香港、广东、中国、维吾尔、中亚音乐元素融为一体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看到一位香港音乐家与一位维吾尔族音乐家合作，不仅在活动中，而且在音乐舞台上推广这种文化的各个部分，我认为这非常美好。
You know what? Historically, music and the arts have always been used.
艾丽莎芳补充说，历史上音乐和艺术一直被用作一种抗议形式，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但这是一种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文化，而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也是一种抗议形式。他说，我认为音乐本来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的集权环境下却被层层打压，包括今天的维吾尔语歌曲在中国都是无法流传。当音乐成为一个反抗形式，这说明了在中国政治现实的荒唐。观察人士指出，本次丝绸之路集合音乐会不仅是对维吾尔文化的一次美妙的致敬，也是一种通过艺术和音乐传递信息和抵抗的方式。这场音乐盛会向世界展示了，即便在面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文化和艺术依然能够连接人心，激发希望。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伦敦丝绸之路音乐会抵抗中共实施文化灭绝。我们马上回来。节目最后，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将分享年后复工，中国打工一族是否面临前途未卜，请您不要走开。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像是了。 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命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农历新年结束后，中国的打工一族开始重回工作岗位，不过等待他们的也许并不是开工红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新春伊始，一些回到写字楼格子间的白领和回到流水线的工人，不仅没有遇到他们春节期间祈祷的开门红，反而在上班第一天遭遇了迎头棒喝。李老师转发了一些墙内网友的帖子，来自重庆的一位网友说，开工第一天就收到被辞退的噩耗，起初以公司业务不需要为理由让我换公司，后面就明白是辞退，最后没有直接说清楚辞退赔偿。另一位重庆网友说，年后第一天上班，刚刚上级悄悄跟我透露公司经营的情况不好，老板计划关停公司了。来自河南的一位网友说，本想着公司有倒扣工资的现象，我干到二月底就不干了，然而今天初九，年后第一天上班，突然得到公司可能要搬家的消息，而且很可能要搬到外地，现在办公室已经在对外招租了。这一位在初八上班时被辞退的网友说，今天下午总监叫我来他办公室，第一句就是你来公司多久了，然后就是公司生意不好啊，你年纪大了啊，你不够全能行啊，你沟通能力不行啊，明天就可以办离职手续。最后说大家平时可以保持联系。最后这位来自广东的网友说，开工第一天老板跑路了，前年想辞职没辞，想着拿个开工红包，结果回来第一天老板领导以及有关系的同事都没来，而且还联系不上，同事都在说公司解散了，因为我们公司是一年前刚成立的，也不稳定。对着网友评论，先过个好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总而言之，就是先骗回家，公司就跑路，不用赔 N 加一，省了很多麻烦。为什么？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唱的，倒闭潮、失业潮如约而至。这位网友透露，我在政府热线值班，今天第一天全是咨询劳动仲裁，拖欠工资违法辞退的。上班第一天被解雇或者老板跑路的打工人忙着找劳动仲裁，还有一群人，那就是全国各地的上访户，年假过完运用各种技巧逃过地方政府的拦访和解访，聚集到北京，在国家信访部门前排起了长队。发布这个视频的推特账号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九，春节长假刚刚结束，中国国家信访局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再次汇聚在这里，追寻他们被夺走的公平正义。这是一条异常艰辛且几乎不会成功的路，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中国人很讲究春节过后能有个好兆头，能在上工第一天收到一份碰头彩，也就是老板发的开工红包。然而在庆丰二年开端就触到了这样的霉头，实属不幸。在这里我们还是祝愿这些社畜打工人能在中国经济的通缩期找到一份工作。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年后复工，中国打工一族是否面临前途未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志远，
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